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地震疑似核爆，中国地震当局说法不一；西方国家警惕伊朗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台湾渔船上有朝鲜渔工，但台湾当局说已禁止新聘续聘朝鲜渔工；中共19大前再打老虎，一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落马；中国的一名律师因被指言论危害国家被吊销律约律师执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这个朝鲜最近发生的一次地震。韩国和中国星期六都探测到朝鲜发生了一次 3.4 级的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把这次地震称作朝鲜夷爆 3.4 级地震，但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号又说不是核爆。这条微博说，朝鲜 3.4 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立即组织相关省地震局、台网中心和研究所进行性质研判。根据地震次生记录和对朝鲜半岛地区各类地震事件的会商研究，判定此次事件不是核爆，具有天然地震的性质。但另外一方面，上述中国地震台网的遗报之说还在那里没有修改。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不能确认星期六的地震活动是人造还是自然的。中国地震台网没有解释疑为爆炸的原因，但指出震源深度只有0公里。地震发生在北京时间9月23号16点29分，地点在北纬 41.36 度，东经 129.06 度。中国地震台网还表示，该地震周边50千米范围内无中国境内城市。路透社引述新华社说，这次地震的震中与9月3号类似的浅层地震大致相同，而那次地震是朝鲜第六次，也是其威力最大的核试验造成的。但韩国国家地质局表示，他分析了这次地震的性质，初步认为这是天然地震，这是因为没有发现通常伴随着人工地震的那种声波。但朝鲜以前的几次地震是由于核试验。中韩双方也都认为这次地震发生在这个封闭国家9月3号核试验地点附近。关于上次地震，美国和中国地震专家表示，朝鲜的 6.3 级地震发生在地表，位于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专家认为，朝鲜此次核试验的当量相当于氢弹级，在100千吨至100万吨之间。在第一次震后5分钟，地震专家又侦测到一次5级地震，这可能是核装置所在的坑道发生塌陷所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的负责人泽伯在推特上写道，星期六的地震和后来的小幅震荡是与9月3日朝鲜最大的核试验有关的自然事件，和那次核爆炸造成的地质压力有关。总部在美国的有关科学家联合会的赖特认为，最近的地震似乎并不是新的核爆炸造成的。他说，近期的大型实验造成了地质变化， 看来这些小镇大概与这种变化有关。目前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朝鲜外务相李永浩9月21号发出警告说，朝鲜可能在太平洋上空进行一次氢弹试验。那么在这个朝鲜发出可能要进行氢弹试验之前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他会采取同等的挑衅性行动，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威胁和对朝鲜实施的新制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据银海新闻社报道，朝鲜外长李永浩告诉记者，这个实验旨在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本周早些时候在联合国大会上发出的完全摧毁朝鲜政权的威胁。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星期五对这种可能飞越日本的实验作出回应。
如果他们决定在太平洋地区用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氢弹试验，根据朝鲜以往的导弹试验，我们不能否认朝鲜的导弹可能会飞过日本，这类行动是不能容忍的。
平壤本月初进行了第六次也是最大的核试验，到目前为止朝鲜所有的原子弹都是在地下设施引爆的。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在朝着核国家道路上迅猛迈进，连续不断的导弹试射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要彻底摧毁它。纽约时报则说，川普不点名批评中国，说他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政支持给朝鲜，令人愤慨。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主持人海涛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
朝鲜呢，就是你如果威胁到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那么我们就对不起了，我们要将这个朝鲜彻底的把它灭掉，就用土话的，它是彻底的摧毁掉。那么这个话就说的相当重了啊！以前那个美国历届总统都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所以他这个一说完呢，就引起了当场的这个听众，好多人都非常关注，在听那个朝鲜那个代表马上站起来啊，在川普讲话之前他
就已经
走掉了。那么中国会对这个，这就是川普总统这句话呢，也反响很大。就总体来讲呢，就是说，川普在这么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下来发表这么一个言论，而且对这个朝鲜这个金家政权采取了一种要把它灭掉这么一个态度，是的确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那么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会让纽约时报觉得川普是在暗批中国呢？
川普总统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们有美国呢，就是有很大的实力和耐心，但是一些国家不仅与就是朝鲜这么一个政权做生意，而且对于这一个让世界陷入核冲突危机的国家，他们还提供了武装物资和财政的支持，真是令人愤慨啊！他也说得非常重了。只要川普一说，有这些国家不仅给中国给这个朝鲜提供了武装物资，还有财政支持，大家一下就马上会明白，因为在朝鲜的周边国家中，在朝鲜整个的世界，他的所谓朋友圈之内呢，也只有这个中国有这样的实力，有这样的方便，因为特别近，而且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友谊。因为从这个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起和毛泽东，那就是非常的好的关系。
所以事实上来看的话，中国是否确实有这种直接或者间接来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这种行为？
这个在美国方面一贯不停的有各种各样的报道。比方说最近就是在周二呢，《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就说是美国的这个情报界认为，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其中一道主要的原料叫 UDMH， 这种主要的就是核燃料，就是有很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给提供的。那么在这一方面，除了这几年，还有不断的有关这个中国，比方说去年关于丹东的一个公司，就是中国的丹东的鸿翔公司，马晓红女士，他们那个就因为帮助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遭到联合国制裁。再往前，以前朝鲜阅兵发那个他那个运载这个洲际导弹那个大 了十几轮的那种卡车，大家一看上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大家也说是那是中国产品。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就华尔街日报报道，就是朝鲜有些这个核科学家就是在中国的东北哈尔滨的哈工大训练出来的，其中有名有姓的有好多，他们都是学这个尖端技术信息就是电子还有流体力学核物理，都是学这方面的。就是种种迹象表明呢，就是说美国媒体认为朝鲜不是中国在各方面，就像刚才川普总统所说的，在武装物资和财政包括核材料等方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国际社会正在强化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是一些来自朝鲜的渔民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他们赚取的美元很大一部分据信被输往金正恩的政权。不过台湾官员称，禁止新雇佣北韩渔工的政策已经生效，在台湾渔船上作业的北韩渔工将越来越少。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年9月的一个凌晨，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各式小卡车和摩托车不停地在奔跑。前往的目的地或是刚刚装货的地方，就是著名的东港鱼市场。位于台北以南400公里的屏东县，这个全台湾最大的鱼市场之一，以每天拖网捕来的新鲜鱼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批发和零售商到这里来采购。天空逐渐亮了起来，在鱼市场的另一头，一艘靠港的远海作业渔船正在卸货，卸下的正是经济价值很高的黑尾鱼及旗鱼和其他鱼类，吸引了不少买主。东港自称是尾鱼的故乡，这里的港口也停靠了许多以捕获黑尾鱼为主的远海作业船，但是您在这些船上很少会看到台湾人的身影。高雄区渔会的理事长谢龙隐对美国之音说，如今在台湾的渔船上，尤其是那些在远海作业的渔船上，渔工几乎都来自于其他国家。
目前外劳的比例是相当的高，因为这个台湾也是从传统发展中国家一直衍生过来，现在年轻人要上船的意愿越来越少。
在停靠东港的这些渔船上，大部分的渔工来自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渔工来自菲律宾和越南，甚至来自朝鲜。美国之音在采访中没有看到朝鲜渔工的身影，但是在夜幕的笼罩下，一名略懂英语的印尼渔工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看到两名印尼渔工和四名朝鲜渔工上了船，跟他们的台湾船长出海捕鱼。在鱼市场出入口的门卫亭，一位保安说，不久前就在海事水产学校旁边的码头，一名北韩渔工被几名印尼渔工打死。据当地媒体报道，今年四月几名印尼渔工与北韩渔工酒后斗殴，导致一名北韩人死亡。在附近大街上的一家杂货店，店主说，不久前几名北韩渔工曾到店里来买酒，选购的是比较便宜的米酒。另外在鱼市场隔壁的华侨市场，一名海鲜餐馆老板也说，他今年多次看到了北韩渔工的身影。对台湾船长们来说，从中介公司雇佣北韩渔工跟雇佣其他外劳的费用都差不多，都是每个月四五百美元或更多。但是设在东港渔会对面的台湾尾鹽绳钓协会的理事长洪良辉对美国之音说，聘用北韩渔工在某些方面更有优势，坏处是北韩渔工的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上缴给平壤当局。
价钱大部分都差不多，但是他比较好管，他好像军队他比较好管。中介的给我们讲的啦，他说他包括他也要赚的一点利润，他讲一个给我们要说四五百，那五百他交到北韩去，我们也不知道他交多少了。
不过洪良辉理事长说， 自今年初以来，政府一直禁止台湾船长再雇佣新的北韩渔工。朝鲜最近不断试射导弹并试爆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通过多项决议对平壤政权实施贸易制裁，台湾一直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即便如此，蔡英文政府表示会自愿去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义务，做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和参与者。台湾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副署长黄鸿燕说，台湾正在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共同制裁北韩，但已经签约的北韩渔工可以继续在台湾渔船上工作。
是我们还是比较有人权保障，就是说合约还没到，我也还不能说只能用劝导式的啊。那我们说尽量新的我们就不能同意了，因为联合国，我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可是联合国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我们也愿意要来配合来遵守。
黄副署长说，目前台湾渔船雇用的北韩渔工只有100多人，在总数20000左右的外劳渔工当中占很小比例。台湾渔船的船主们说，雇佣北韩渔工的合同期通常是2至3年，而渔业署称从2016年8月12日起禁止新聘或者是续聘北韩籍渔工。根据这些说法，未来2年中一些台湾渔船上可能继续雇有朝鲜渔工，并通过外劳中介公司将美元输送给平壤，但金额会越来越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在联大发言中呼吁联合国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现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截止昨天为止，总共有11个台湾的邦交国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其中有9个呢为台湾发声。他们引用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它的经济实力以及联合国的惠及普遍化原则，呼吁联合国允许台湾2300万人民有充分的参与联合国体系活动的基本权利。
南太平洋小国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在昨天的联大发言中说，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真正的全球伙伴，动员所有可能的资源才能取得成功，而具有显著贡献能力的台湾却不能参与，令人遗憾。
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跟包括图瓦卢在内的许多国家活跃负责任的发展伙伴，但却被拒绝参与联合国体系。台湾是世界上第22大经济体，具有显著的贡献能力，但却不能有效地参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
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在今年联大开幕前前来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他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5大目标，台湾的水平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仿。台湾并发表了首份国家自愿检视报告。图瓦鲁总理索本加出席了李应元主讲的研讨会。
贫穷的议题，第二项饥饿的问题，第三项健康的议题，第四项教育的问题，第五项这个性别平等的问题，我们没有一项在世界上是落后，我们都是前段班。
图瓦鲁位于南太平洋，由9个珊瑚岛组成，面积仅26平方公里，最高处仅高于海平面不到5米。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海面升高，使这个世界第二小岛国面临最先被大海吞噬的危险。
一个是缺乏能力的太平洋小国，一个是有能力但却没有国际名分的台湾。于是就有台湾学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让台湾跟图瓦鲁合并，来一个借壳入联，这也许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最快速通道。这个主意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是如果我们看看上面台湾的实力以及它在国际上的国际孤儿的地位，那么现实不是更加荒唐吗？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台关系。 自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呢，一些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即担忧台湾是否可能会成为川普与中国交易的筹码。这种担忧即便在几个月前川普政府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对台军售之后呢，依然存在。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强调他的政府以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原则，他的外交政策是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根植于共享目标、利益与价值。不过，究竟这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将会如何反映在他的台海政策上呢？上星期，在华盛顿一场关于美台关系的论坛中，包括出席的众议员德桑提斯以及许多熟悉台海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重复强调的关键词就是美台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但也有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分析川普政府是否可能为了取得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而把台湾当作交易筹码。长期研究台湾议题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这场由全球台湾研究所主办的论坛中说，国际关系理论中所指的现实主义是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选择与具有实力者合作，例如美中建交就是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冷战时期为制衡苏联而做的战略性决策，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美国是否能继续保留与台湾的关系，那种关系允许台湾在美中建交的转变期之后持续以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存在。不过任雪莉认为国会的适时介入纠正了这个错误。任雪莉以童话中的睡美人故事来比喻尼克松政府与中国建交时，国会以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系与台湾关系的做法。他说，当故事中的公主被下了将在16岁生日时因被纺锤刺破手而死亡的诅咒之后，最后一位仙子便送给公主一个礼物，让她沉睡百年，以缓解那个死亡魔咒可能造成的伤害。任雪莉认为，台湾关系法就是那个缓解魔咒的礼物。任雪莉说，
I can't change the fact that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the decision to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PRC and to terminate。
我不能改变尼克松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终止外交关系的事实，但美国国会就如同那个最后的仙子。国会说，我们可以缓解这个决定的影响，尽可能在与中国建交的大框架下持续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有意义的以及建设性的关系。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也说，美国国会就是台湾的天使，如果川普打算拿台湾来与中国交易，那必定会遭到国会的阻止。罗曼说，
假设川普决定将台湾卖给中国，以交换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那么他要怎么卖呢？美国政府的幕僚系统可以发生，美国公民社会会涉入其中，国会也会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台湾在美国享有的支持储备极为深厚，虽然这种支持有时候处于沉睡的状态，不过美国人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它不会随着时间改变，它也不会因政治现实而改变，它是恒久不变的。
多位与会学者也表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虽然川普政府对台政策并不明确，不过国会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注意行政部门是否忠实执行台湾关系法和6项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西方国家领导人对伊朗星期六宣布成功试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表示警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发推文说，伊朗刚刚试射了一枚射程可以打以色列的弹道导弹，他们还与朝鲜合作，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协议。川普所指的是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根据那份协议，联合国解除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作为交换放弃了其部分核活动。法国是该协议的签署国之一，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法国要求伊朗停止一切导致地区不稳定的活动，遵守2231号决议和的全部条款，包括停止此类弹道导弹活动的呼吁。被伊朗多次列为进攻目标的以色列也做出表态，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称，伊朗的导弹试验是对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国的挑衅。他还说，试验证明伊朗想成为一个强权，从而威胁中东国家和世界民主国家的野心。伊朗国营媒体星期六播放了导弹试射以及从导弹头部拍摄的空中飞行的画面，但目前还不清楚霍拉姆沙赫尔导弹试射的地点和时间。此款导弹的射程为2000公里，可携带几枚核弹头。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五在一次阅兵活动中表示，伊朗加强其导弹项目无需寻求其他任何国家的准许。墨西哥星期六发生了一次强震，给正在努力从最近两次地震中恢复过来的这个国家再度带来惊恐。大约400人死于最近的两次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刚发生的地震为 6.1 级，震中位于南部瓦哈卡州，在墨西哥城东南方向大约360公里处。墨西哥城在星期二那场导致至少300人丧生的地震后惊魂未定。有关官员说，星期六的地震在墨西哥城有震感，国会大厦等建筑物都晃动，目前还不清楚地震是否造成破坏或者是伤亡。墨西哥的灾害管理机构说，星期六地震是9月7号袭击墨西哥南部海岸那次 8.1 级地震的余震，那次地震导致近100人丧生。根据墨西哥公民保护机构的说法，周二地震后，救援人员继续在碎石瓦砾中搜寻，但星期六由于新的地震而被迫暂停了某些救援工作。来自以色列、日本和美国等世界各国的团队和墨西哥救援人员在墨西哥城和周边城镇救出了至少60人。星期四，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墨西哥城派出了一个至少60人的灾难应急队，带着工具和医疗设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两则跟中国相关的简讯。在中共十九大下个月召开前夕，中共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星期六再次出手打虎，宣布将中央委员兼保监会前主席向俊波和中央候补委员兼中纪委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双开，即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被称为中纪委内鬼的莫建成，从8月27号落马到被双开仅用了32天，是所有被查处省部级官员中速度最快的。中纪委称，60岁的向俊波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收受巨额贿赂，搞权钱和权色交易，严重违纪。中国官媒曾指向俊波2010年曾协助流亡美国，今年起大爆中共最高层政商勾结腐败的富商郭文贵诈骗32亿贷款。 另有报道表示，向俊波今年四月被查，还与中国金融大鳄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作供指证他有关。近年来躲避在香港的肖建华今年大年三十被从四季酒店劫持回内地，至今没有音讯。向俊波在中共高官中颇有传奇色彩，曾是知青，也打过仗，曾在审计署工作二十年，有铁面之称。他同时爱好文学创作，曾写有反腐影视剧本《人民不会忘记》《审计报告》及《裂缝》等。此外，中纪委指61岁的莫建成严重违纪，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和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人选考察期间，多次外出接受宴请，利用职务为他人和儿子的经商活动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中纪委称，莫建成在18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将立案调查。在中国当局近年来加紧打压一些敢于承办敏感和维权案件的律所和律师之际，山东维权律师祝胜武近日被山东司法厅以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为由行政处罚，永久吊销律师执业证。外界极为关注该事件，认为祝胜武是近年来因网络言论而被吊销律师证的第一人。据维权网等消息，山东司法厅9月22号下达处罚决定书，指曾代理多起敏感事件的祝胜武自今年3月在微博账号上多次发表危害国家言论的安全的言论，造成恶劣社会的影响，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经各级司法当局多次约谈教育后拒不纠正，决定从重处罚。此前一天，山东司法厅就拟吊销执业证书案应祝胜武要求举行听证会，北京的丁锡奎律师和广东的隋木清律师代表祝胜武出席听证会。祝胜武等人坚持认为处罚程序和事实依据存在瑕疵不充分，而他的言论受宪法保护，不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属于政治批评和民主监督权利的范畴。祝胜武的代表律师对当局迅速做出处罚十分意外，指听证会结束后，当局曾表示要等律师递交代理意见书之后才做决定，但第二天就发出处罚书，相信早有决定，听证会只是形式而已。祝胜武律师表示，遭到处罚除和网络言论有关，更主要是他曾为山东网民王江峰的敏感寻资案辩护。王江峰因网上戏称习包子等，今年4月被招远市法院判刑两年，而祝胜武将撰写的辩护词发上微博后不到一周，微博就被关闭。祝胜武表示，他不过是写了一个力图系统阐述言论自由原则的辩护词，说了几句政治批评的话。朱胜武表示，未来会通过一切法律途径对被吊销律师证的决定提出行政诉讼，包括行政复议，但是对结果并不乐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呢，中国官方突然开足马力，在各大媒体各个平台热捧一本三年前出版的书。那么我们来听听这是怎么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被端出台面。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于这首歌不会陌生，也不会忘记那个举国上下挥舞红宝书的年代， 还有不到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中国官方正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宣传习主席的书。澳洲销量最大的报纸《澳洲人报》说，作为群体思维的终极范例，中国共产党要求8900万党员在下个月的19大前将读习近平的一本书作为功课。文章说，这绝对是继1964年毛泽东的《红宝书》问世以来，受到领导层最协同一致指示的出版物。这本名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2014年问世，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516页的篇幅中汇集了习近平从2012年到2014年间的79篇讲话、批示、贺信等。不仅党员在读，中国官方媒体说这本书在海外也圈粉无数。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颂扬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著作。新华社6月的一篇文章对于这本书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中国官媒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目前已经出版了22个语种、25个版本，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共发行642万册，其中在海外就发行了50多万册，预计到明年底还将出版13个语种，受欢迎程度是40年没有出现过的盛况。40年前，恰好是红色中国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年。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将超越他的所有前任，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一位中国读者写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封面设计也和当年的毛主席语录极为相似。他在亚马逊中文网上留言说，有意识，寓意深远。在亚马逊中文网上，这本书平均得分4.6分，被列为最畅销商品。不过从读者留言来看，不少人是应单位学习的政治任务而买。在广受欢迎的中文评论网站豆瓣网上，这本书不准打分，也不准留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精装本在亚马逊英文网图书类销售排名中列第478082位。一位署名弗朗西斯·梁的读者在亚马逊英文网上留言说，如果你想读长篇累牍的中国宣传，这本书很适合你。对于那些想要真正了解习近平的人，还是去看看别的吧。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员突然密集宣传这本书，是想在19大前为将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铺路。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过去5年来，中国还相继出版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BBC 中国总编辑凯瑞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习近平的书，出门后被2名警察拦下，他们一边说请他理解，一边蹲在地上检查起这些书来。他在推特上问，没有人买这些书，或许这就是我显得可疑的理由。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距离中共19大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之际呢，关注中国政治形势走势的人无不被一条消息所吸引，中共宣布19大将修改党章。美国之音邀请旅美时政人士胡平为您解读这则消息的意涵，以及他对中国接下来政局前景的分析。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和19大相关的4个文件。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确定要把党的19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所指为何？新华社没有具体说明。事实上，中共每次召开党代会几乎都会修改党章。 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在那之后，除了中共五大外，历次党代会都对党章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中国官方学者说，这样做是为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十九大上将诞生中共历史上第18部党章。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党章应该有它的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只是到后来呢，它就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一个新的领导人要给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过去皇帝登基他一定要给自己取个新的年号一样。那这么一来，那你就成好像每开党代会必修改党章，不修改倒成奇怪的事情了。
原本例行公事的修改党章引发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外界一直在猜测，作为几十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习近平能否将挂着自己名字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位有着以个人名字命名其理念的中共领导人。中国官方对于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7月14日，中共党建研究杂志首次提出习近平思想，但更多的时候官方媒体中将其概括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纽约出版的时政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尽管习近平和他的前任相比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过去五年来他林林总总的发言远够不上可称为思想的高度。他认为这其中有一种颇具讽刺的幽默。
这些中国领导人在没有登上第一把手位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自己有思想。你要说自己有思想，你简单就等于是要谋反了，就是要篡党夺权嘛。只有最高领导人才能有思想啊。那么当他一旦有了登上第一把手位，他马上就有思想了。
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十九大的党章中，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胡平指出，当把一个领导人的思想写入党章时，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去，在位还是不在位，这其中其实有很大分别。比如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由此奠定了他在党内说一不二的至高地位，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反对他就是反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理论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写入党章，当时他已经去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在他辞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写入党章的。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固然在中共十七大上写入了党章，但直到五年后的十八大，他即将退休时才成为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都没有加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说，
习近平的特殊之处呢，就是他在仅仅是一个任期之后啊，如果他就把他写有他名字的某种这个一种什么思想写进党章，那么这就是他能够获得了不但远远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的那种地位。
胡平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开展的所谓反腐运动在党内树敌无数，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自六四以来最激烈的权力斗争。接下来的问题就要看他能否镇得住场子。
他如果能镇得住场子，十九大就是会按照原他的预先的设想那么顺利的召开，大家不敢表达不同意见，那自然天下无事。如果你出了某种纰漏，某项出了漏子，别人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包括一些非常的手段啦，什么政变，这都不能排除。
不过胡平认为，尽管目前暗潮汹涌，但是按照共产党权力机制的运作，暗潮翻出台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更可能的是，下个月中国将迎来又一个官方口中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这个大会的真正历史地位还要留待党史专家日后去评说。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名美国特使日前在缅甸若开邦会见了当地的官员。美国呼吁缅甸军方结束暴力行动， 支持为寻找解决罗兴亚穆斯林问题的长期方案而做出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帕特里克·墨菲正率领美国代表团在缅甸访问，美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有力和迅速行动，结束缅甸的暴力现象。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说，冲突威胁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美国再次呼吁缅甸保安部队立即结束暴力行动，支持寻找长期解决办法的外交努力。川普总统和我还呼吁安理会和联合国采取有力和迅速的行动，结束这次危机，给需要帮助的罗兴亚人以希望和帮助，争取要求结束暴力。如果暴力不结束，形势将会恶化，仇恨和动乱的种子将会种下，拖累这个地区好几代人，并威胁到我们大家的和平。
过去一个月来，有4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因为面对践踏人权和歧视而逃离缅甸。罗兴亚激进分子八月下旬袭击了缅甸安全部队，引起显然是报复性的镇压。罗兴亚人的村庄被烧毁，逃跑的妇女儿童被杀害。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二发表电视讲话说，他的国家不怕国际审查，他可以保证任何违反人权或是破坏稳定与和谐的行为都会按照严格的司法准则进行处理。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坚持说，我们是在所有指控都有确凿证据之后才采取行动的。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向越南交付了第3艘护卫舰，还在为越南生产主战坦克，并计划出售其他先进武器。在与中国密切关系的同时，俄罗斯和越南两国加强互动，普京总统将很快访问越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3艘猎豹级护卫舰很快将会服役。俄罗斯媒体报道，这艘近海轻型护卫舰几天前在俄罗斯黑海岸边港口新罗西斯克市装上了一艘荷兰半潜船，已经通过土耳其控制的波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地中海，预计会在10月末或是11月初抵达越南。负责为越南建造护卫舰的达达斯坦杰利诺多里斯克造船厂厂长不久前表示，为越南建造的第4艘同类型的护卫舰将会在11月交付。这2艘护卫舰同属于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2批猎豹级护卫舰。前2艘第一批猎豹级护卫舰几年前已经加入越南海军服役。第2批护卫舰更加着重反潜作战，配备了射程超过130公里的反舰导弹。俄罗斯海军装备的同类型护卫舰1年前曾经从里海发射口径式舰堆地导弹攻击叙利亚的目标，引起各方关注。2013年动工的第2批护卫舰原计划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但由于乌克兰停止与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后改为使用俄罗斯引擎，导致交船期推延。目前俄罗斯与越南正讨论继续建造第3批猎豹级护卫舰。越南和中国目前并列为俄罗斯武器的最主要买主。有报道说，在中国之后，俄罗斯可能向越南出售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但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的许多资金都来自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俄罗斯已经帮助越南组建了潜艇部队，为越南建造的6艘基洛级潜艇已经全部交货。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扩大了海军规模。俄罗斯官方的塔斯社说，新一批猎豹级护卫舰除了能让越南海军提高反潜战力外，更能帮越南海军展示军力。《检视防务》杂志引述学者的话说，越南海军的2艘俄制猎豹级护卫舰2014年一次访问了印尼、文莱和菲律宾、南海3国，而过去越南海军无法做类似的事情。越南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执，中国是除了柬埔寨和老挝之外 另一个与越南有陆路边界的国家。两国在1979年曾经在陆路边界地区爆发过武装冲突。俄罗斯向越南提供战舰、潜艇、反舰导弹和战机等海空军武器后，现在已经开始向越南提供陆军使用的进攻性武器。俄罗斯坦克生产基地乌拉尔车厢厂正为越南陆军生产64辆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中共战场指挥员乘坐的 T-90SK 坦克特别加强了装甲防护和车内的通讯定位导航系统。军事分析人士说，这将是越南陆军几十年来首次获得先进主战坦克，以取代老式装备。负责军火交易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最近表示，俄罗斯与越南今年三月签署了坦克交易合同，合同正在执行之中，这批坦克何时全部交货取决于工厂的生产能力。俄罗斯与越南在政治、文化、经济、能源等领域的互动交流也在加强。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六月份访问了俄罗斯，双方正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份访问越南，越南到时将主持本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别延科、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也分别在2月和5月访问了河内。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几天前刚刚结束了对越南的访问。舒瓦洛夫访问中特别强调了经过时间考验的俄越特殊关系，并期望俄罗斯能够在越南经济中占有更多位置。他还希望越南领导人如同日本和韩国那样参加明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还有意帮助越南建设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地铁，并向越南推销两款中短程客机。俄罗斯也计划吸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并希望越南更积极参与远东开发。最近有俄罗斯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可能面临出生率下降的新一轮人口危机，远东地区应该欢迎吸引越南移民。外交评论人士苏斯洛夫说，与越南等国加强关系是俄罗斯亚洲战略的重要一步，不会妨碍俄中走近，俄罗斯仍把中国视作主要的伙伴。苏斯洛夫说，这非常重要，那就是俄罗斯在实施亚太战略时把自己的眼光超越中国一些，使自己在亚洲的伙伴能够多元化。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仁说，俄罗斯也在同南海地区的菲律宾和印尼以及泰国谈判，可能向这些国家出售吉洛级柴电潜艇。俄罗斯学者说，越南不但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更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跳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老李，听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 gengao.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 gengao.info。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肖华，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川普总统称当今的世界是面临巨大危险和蕴藏巨大潜力的世界。他说，成功取决于由强大和独立国家组成的联盟，维护主权，为世界，为他们自己促进安全、繁荣与和平。正如联合国的创始人想要做的那样，我们必须相互合作，共同面对用混乱、骚乱和恐怖威胁我们的人。川普总统说，首当其冲的是对数百万本国公民死亡负责的朝鲜政权。朝鲜目前肆无忌惮地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川普总统强调，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无核化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朝鲜未来。他强调，联合国的成员国要通力合作，孤立金正恩政权，直到朝鲜停止敌对行为。川普总统警告说，绝不能允许伊朗继续制造动荡的活动，我们也不会在伊朗为最终建造核武器项目进行掩盖时遵守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人民是伊朗政权下遭受痛苦最久的受害者。川普总统说，伊朗政权非但没有用其资源改善伊朗人民的生活，反而用其石油利润资助真主党和其他恐怖主义分子。这些恐怖分子杀害无辜的穆斯林，攻击和平的阿拉伯邻国和以色列。现在是整个世界和我们一道要求伊朗政府结束其奉行死亡和摧毁政策的时候了。其他威胁还包括伊斯兰国组织、阿萨德的犯罪政权、中东和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委内瑞拉民主的消亡。但是川普总统说，这个会场内掌握权力的人在联合国的指导和框架内能够解决其中很多邪恶和错综复杂问题，需要一个由自豪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去履行责任，尊重他人，并且在这个我们全体最伟大的共同利益中团结起来，让这个美好地球上的人民享有尊严与和平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